种这个对立啊。那么现在说我信仰的这个因果一报都是因缘所生的，当然哦，我们这个生命哦，它还是啊与众人的互动啊，与众人表现哦，一般人啊都认为是个真实的我，在那儿指挥哦，在那儿操纵哦，啊，在那边做什么的。现在我懂得这是种种的因缘条件转回的，啊，是个假名的，这个假名啊不是虚伪的，就在这个种种的条件转回下来的。那么一般人啊，如果把它看成真的，我把它看成真的，我把它看成是因缘所生的，我那好好的同人相处，啊，我好好的这个佛法来处理自己，哎，以佛法的心来去待人。那么这样子啊，它是那个假我当中发生力量，为什么呢？不应该斗争的不斗争了，应该要帮助人的，从那个道德的方面是尽量的这个体谅人，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嘛。啊，这心呢是互相加我化力，意呢挑破正我化心。那么佛法的智慧一个特殊的意义来说，如果用这个正确的方法来破除这个真我，这个歪道所说的真我也是真身哦。用这个真我来说，说我呢迷了这个真理了，啊，就到这个生死当中流转，说我悟了真理了，我觉得解脱了，他一切都从这个真我上所想的，啊。实际上啊，从方法来说没这么一个东西嘛，啊，从原来掌握他一直做一个事情。那么如果你有了智慧了，如果有一个什么呢，他中了你用水产，不是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一定的东西，啊，是因缘如此的，注定如此的，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我嘛。那么这样他种种这个自性就画出来了。这个自信什么呢？就一个特殊的意义来说，就是说我一个特殊的个性啊，我不能改变。为什么呢？我生来是这样子嘛，我不能改。如果你自己的人哦死在这种果念之下，哎呀就苦恼无人了。你一定说过说过每一个固定的自信，说过你可以从那个智慧的生效当中，从道德行为的体验当中啊，把你的个性化出了，把你的一切个都融入到啊这个大众当中去。那么这样子啊，你才能从这个大众啊打成一片啊，引起大众的重视，也能够帮助这个大众啊解决许多问题。这就是智慧嘛，这是智慧啊。啊，那么心里在呀，再向底下看啊，我们必须认清人生的苦迫性、痛苦的原因，这才能从消除苦痛的原因中体验真理而得到解脱，不这样是无限生死的苦迫啊。那么现在说过幸存自差却如此，肯定苦极心道迷呀。现在这个学佛法呀，它这个两种东西啊调配这个很好啊，最好是平衡哦。如果你这个清净的信心虽存于这个佛法哦，这个佛啊叫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以药奉行，这个叫做心顺呢。自他如果对于自己所接触到的一切不被这些东西啊起满了，那么像那个内在的反省呢也不被这个自己的私欲啊所困扰，这个都需要一种这个智慧嘛。那么现在说你从那个信心的水准所说或者是那个智慧的观察当中了解了啊这个是非 啊，善恶，他有他的决定力，啊，一个界限的，确如此，他的确这样的，啊，肯然苦己心道迷。那么你能这样子喽，啊，你才能啊肯定的认识，啊，如果苦就是苦，机就是机呀，啊，这个后面还有的，后面还有的，啊。抠不要说是啊我们这个一般人啊这个不能改变它。即使说你学了佛法你还造成的造罪当然要受苦。佛啊也不能改变你这个苦。为什么你自己造苦嘛啊你一定要有一个佛说的方法他才能啊把这个造苦的原因把它断除。这样的你才能出苦哦。那么现在说过你肯定要这个苦啊是哪儿来的呢从这个烦恼当中着急得来的这个急啊是着急啊从烦恼当中着急得来的。那么现在说过既然啊有了这么一个生命的苦果了连了解的生命苦果是烦恼造成得来的。但是不要紧啊现在有办法如果能够消灭这个苦啊能够远离这个机就是说要信道啊这个道啊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最清净的正确的方法让你要对治这个烦恼啊把这个烦恼根子对治啊发出来了那么这样子哦种种的这个身心啊或者因认识而起的苦就灭除掉了啊就不会啊在啊使自己这个生死流动当中哦啊抵赖到去的是种种的大苦了啊啊现在说啊啊佛法当中啊特别重视啊这个迷啊佛法当中特别重视这个迷啊那么现在说过迷为凡尘之关键大小之迷之悬殊啊这个佛法啊同那个世间所有的学说不同的地方一呢就这个神秘相对的方面来说是说个一般人哦都是啊欢喜生或者一起世间的思想总会是来说就大读书的都是欢喜生啊都是啊怕死那么现在从那个佛法里面来说过是从哪儿来的是啊就是从你过去的这个生命做了种种的不良好的行为所以造感的感这个不理想的这个生命这样一个不理想的生命有造诣有这样的死了了死而有生生而有死在这样的生当中说老实话真是个苦恼的根子哦那么现在是说过你就要把这个苦恼的根子灭去了啊但是啊这个大小乘的这个迷啊就这个迷除烦恼相关的一部分来说是一样的哦如果小乘也要迷除烦恼大乘也要迷除烦恼、哦、这相关的但是、啊、就这个迷的内容来说哦那差得很远或者就迷了以后了其的作用来说也差得很远那么就这个迷的内容来说吧哦是小乘哦啊只能啊说没出烦恼习气不能没出或者是说即使能没出只是一部分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大乘的这个迷啊它不但没出烦恼也能彻底的因烦恼而流遗留的这个习气也要把它一啊一下子把它消灭那么这样就不同了嘛 那么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啊，这个小乘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哦，就是说我们因这个身心哦不理想的这个行为，所以造成这种痛苦。好哦，现在不理应做这个身心，啊，那么修修到啊某种的这个程度了，也就是这个功力给够了，那么这个身心的主宰分解了以后，换句话就失望了，啊，因为他没有这个好啊，也没什么意义了，他就不再感到一个不理想的生命。那么因此这个生命啊，也不起作用啊，甚至过去修修的智慧啊，也不起作用了了，就同样说的毁在明智哦。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大乘的啊，这个密啊可不同的。不管是任何大乘所说的这个密，只管你把这个烦恼和习气啊都密出来以后了，啊，当然哦，你可以啊不断的行这个菩萨道，你就是成了佛呀。因为这个佛呀，过去啊，他这个特殊的精神呢，用智慧呀关在一起，消灭了一切的烦恼，啊，很稀奇。用这个大的这个愿力呀，啊，说生生世世救度众生，在这个愿力和智慧之间的一种贯穿的一种力量，什么就是忍愿，看这个大的呀。这个人力其实也就大一种智慧了，啊，来勉励自己，来促进自己。因此啊，即使啊成了佛以后了，我说起来哦，这个佛啊没做不了了。要是就他的这个真正的原型来说，就他的这个真正的种种的悟境功能来说，他是不迷的啊。如果他还要啊在这个成了佛以后，表面看起来呀是迷度不了，实质上说过他没迷度，啊，他还是啊来教化众生的，那么这样呢，这个迷也就不通了喽，啊，所以说不管从这个小迷的这个内容来说，烦恼习气不通，或者是说从这个迷了以后喽，一边啊是说身心主宰崩溃了喽，或者智慧用不上去了。一边啊说他虽然啊是表面上没做了了，他所有的功德所有的缘还是不断的起作用，那么这样比起来哦，啊，就差这个态度太多了，啊，态度太多。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哦，啊，就要读书一点哦，为什么说密为凡尘之关键，这个密啊是凡尘的关键。如果你定了要把种种的这个不良好的东西你除掉，你才能啊透过这个生死的关，这是关键嘛。假如你不迷了，你运用啊是在关在迷哦，你跳不过这个关。那么现在是就这个三乘圣者来说，他一定啊要迷出这个种种的烦恼或者习气，他跳过了这个生死关，也回了过来了。那么这样子啊，啊，凡夫的僧人哦，就是密不密的问题哦，啊，那么现在说要真正啊，有这个凡夫学这个僧人，啊，要怎么样子去学，要怎么样去了解他，这就去做到一个实际的修行了。说一，化虚化情虚哦。自己自在呀，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情绪多得很。为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命啊，啊，它散乱，容易啊把这个境界上的种种的乱影响吸进来。再让这些乱影响啊，造成了许多的烦恼的情绪，啊，就等于啊一团乱石一样，啊。在乱世啊，一个个打击击来了，把自己困住了，动弹不得呀。那么现在说，你用什么东西来化出这个情绪？法具啊，这个法具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呀，它是一句句的， 啊，你把这个沙呀修成一句一句的，啊，再修成了这个一堆堆的，这个沙呀修的有组织，啊，把这个沙的整体啊你修上来了，那么许多的情绪啊他就不会起了，啊，本来说的他不说了，本来想的他不想了，为什么？他这个沙化呀成为自己的镜子了嘛，知道什么是该说，什么是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这个发呀它成为居了，这个发居啊得化这个情绪，自己自觉哟，你自己打的机构你困住自己哟，到临了啊是说过你用这个发居啊来化出这个啊自己打的这个机啊，而自活道情缘哦，自化自通，我们这个一般人哦，特别是人哦，他是情缘中的很，当然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但这个清凉的东西用的不好，不是皮啊，就是啊造成许多的陷入堕落啊。那么现在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清凉用好了的智慧，就是这个智慧啊学会了啊，但是糊涂开通了，那么你这个智慧学会了那、no,当这个情感啊或者人同人相处了啊，或者人同人相激应了，你这个智慧用忽略了，他这个情感啊就不会用粗了啊，也不会用的太差啊，也不会用骨了头，那么这样子啊啊，人与人相处了他才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友谊，从这个正常的友谊当中沟通生气，把许多的正常的事情呢都做好了，你没有智慧，光是凭这个一般的这个情感啊，有的时候啊自己打不开了就造成情绪哦啊，那么现在说你等下这个智慧用会了啊，作为情感的指导，自化自通，就许多那个不良好的那个感恩或者感觉喽啊，或者累积的那种想法哟啊，就化掉了啊，自通哦，所以许多的东西哦，你那样把这个智慧用活了，它自然而然就通掉了。打个比喻嘛，就等于这个地下的这个沟啊，这个阴沟啊，你时常有这个水流啊，甚至清净水流啊，它就不会产生脏东西嘛。同样的道理，你时常啊，你用这个智慧啊，啊，来呀、啊，互动自己，啊。那么这样呢，他许多的这一种啊不良好的这个情缘哦，也就自然去除掉了啊。那么好的方面，他自然就通掉了。善信人，真清之好，自知自觉。这个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一个人呢，啊，他总是啊有种种的互动哦，有种种的应酬哦。有种种的来往哦，啊，那么现在说过，你从这些互动当中，你要拔定个种子，说过，我都要一种正常的这个心术，正大的这个方式，来表现的互动，啊，整清朝，那么因此呢，他才能够整下这个清朝，清朝啊，就做人啊。在这个内在或者外在应该要保持的遵守的啊一种啊规范，这就是清朝文自知自觉，你能这样子了，你才能把自己所应做的做的不遗余力，自知就做的不遗余力，这叫做做自自觉哦。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啊，他才能慢慢慢这个智慧教得很深刻，就是说让这个自觉的观念代表了你过去的，或者取代了你过去的许多不良好的这个思想，那么这样呢，你才能经营呢得到这个适当的自由嘛。那么现在说过啊，说到缘起哦，并非与四谛搭配的，如果这个佛法也 总观起来说，不外佛是四力，不外佛是四而缘起。简单的说过，就是缘起了，举座就是四而缘起哦。所以这个四而缘起哦，啊，就相通的方面来说，就是与四力相通的方面来说，并不是说过四而缘起，四而缘起，啊，这个。四谛，四谛是四谛，不是的。那么现在说为什么、要说这一个十二缘起呢？哦，是个退却自己进苦缘呢，而苦相生有定律啊。现在先解释个一个大意，是说在这个四谛当中啊，接下来首先呢就讲这个苦谛。那么现在说到了十二缘起当中啊，他从这个苦力当中啊，他更加深层，这个要退休，说这苦从哪儿来的啊，这个苦的根源是个什么，这样子啊，从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啊，一层一层的去退休，退休到了最深度的地方，进了这个苦的来源了，二苦相生有定律哦，十二缘起哦，简单的说什么呢，就是红嘛，红哦就烦恼哦，一哦不良好的行为哦，由于烦恼和不良好的行为集合起来了，那因此呢感到这一种啊苦恼的生命哦，啊，那么现在说过，你说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哦，是个去退休哦，过去啊是无明哦，行啊是种种的呀、错误的行为，即使是好的是善意嘛，但是啊这个凡夫啊毕竟是染污心中哦，他虽然行善他是用这个染污心去行的，到临了三啊他是变成染污的，他是苦嘛，啊，因此哦他要找到这一个生死的苦果、哦、那么你有了这个生死的苦果了啊，又从这个苦当中啊起这个烦恼，因起烦恼而表现我们的行为啊，因这个烦恼和行为的集合又召感了将来的苦果了，是二苦相生哦，啊，过去的不良好的行为和烦恼集合感到现在的这个生命的苦果，这是一种苦嘛，那么现在的这个生命苦果上面又起着一个烦恼，又啊引生许多不良好的行为，又感到将来的生命苦果，这不是两种苦嘛，啊，两种苦嘛，二苦相生有定律哦，如果这个两种的苦果互相的生长有定律啊，它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有他决定的本意这个道理的啊，你要懂得这个决定本意的道理啊，然后呢你才能啊相反的来对治他，才能啊离开这个苦啊，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啊，那么现在底下呀请注意看这个文啊，主要是从苦迫的现实啊，而层层退究，退究，寻出呀痛苦的根源，发现了苦因与苦果间，所以相生相应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无明原先性事是缘明事。啊，明是缘六出，六出缘出，出缘收啊，所以用爱爱用取，取缘有啊，有用生，生缘老病死，这是啊典型的十二缘起说，实在啊就是苦与起的系列说明呢、啊。这个本文上啊说， 那么说了啊，这个四谛又说明了这个十二缘起。那么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从那个苦迫的、啊、这个性质，就是就我们生命上啊是体验的这个苦恼的压迫啊，它这个性质的啊，特别是或者美国啊，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哦，如果虽然物质生活啊好哦，但是一旦啊说工作有了问题喽，哦随时随地哦这个压力大得很呢，这都是个性质的苦迫嘛啊，而真正退休如果如果是一层一层的退休，这个佛法的智慧是个什么呢啊，他要层层的退休的，是好的也要把它最好的一面退休出来，是坏的也要把它最坏的一面退休出来，就等于说是现在人啊还来病哦，他这个病根啊深得很，或者隐微得很，不容易知道。好啊，那层层啊这个描写，一层层的去描写这个内部啊，每一个啊细的这个骨卵里面或者细胞里面，总知道他有病没病啊，任何加以对治了。这个佛法的智慧他也这样的，他一层一层的去推究他。寻找苦痛的根源，就是说、啊、发现了苦因与苦果见，又相生相应的必然规律。说苦因苦果相生相应、啊、就是刚才说的、哦、这个耳苦相生、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一种啊，就是无名原心乃至圣缘老病死啊，这是啊说明啊十二缘起的一个名称。关于十二缘起的个别的解释呀、啊，后面有的。那么现在呀、啊，不要去说它。那么现在说什么呢？十二缘起含而已，理论体系呀、啊，立规则。这个佛啊，在做了四谛以后，继续的说明这个缘起了。它主要的还有两种的意义啊，哪两种呢？就理论体系理规则。如果这个生死哦，就这个语音的表全方面来说过，它有它的理论体系的，不是啊这个随便说的。那么现在进一步说过，就第二层来说，不但是一体系，而且如果就这个理智上来说，它是必然的规则性啊，就说明这个生死啊，它一定要依照这个规则去发展的啊，不是说过随随便便的啊自然而然生死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种规则了。那么现在说、啊、这个十二缘起哦啊一系列的说下来了，这等于它的这个理论体系。那么这个理论的规则什么呢？哦，从那个方法上来说哦，就次有故必有，次生故必生。那么这个次什么呢？如果除了用这个十二缘起来说，如果你有了这一个烦恼，就是无明哦，就引这个无明的烦恼啊，引起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行为。那么你有了这个两种的结合起来了，那他那一个有漏的生命也就生起来了。简单来说，你有了这个烦恼和错误的行为，自然而然啊就感到那个有漏的生命生气，所以叫自有不必有。那么这个有呢，就是说用这个清常的这个阶段来说，你等于说你现在到了这个一哦，啊，引发了到了这个一哦，将来啊这个苦的生命就清常在里面。凡事啊，经常的，他讲了一定会发生的，啊，事成故必生。换句话说过，你这个烦恼生起来了，错误行为生起来了，他那个苦的生命也就生起来了，啊，这是信心嘛，这个等于是说种子的方面，是信心的方面，啊，事物故必有，事灭故必灭。相反的来说过，这是六种嘛，就是幻灭嘛。 人家这个无名啊 和这个不良好的行为没有了了啊，他那个啊不理想的生命也许自然而然没有了。同样的道理，你这个不良好的啊烦恼，你这个烦恼和不良好的行为没出来了，自然而然啊他那个不理想的生命也就没出来了，这是个规则，如果他一定这样子的啊，不可改变的。那么现在说过，这是典型的十二缘起说，实在就是苦与集点系里说明。这句话呀，就是啊，说明啊，这个苦集呀、啊、和这个缘起呀、啊、是沟通的，一样的。哦，你比如说过无名和心啊，就是个集嘛。因此而感到这个有漏的生命了、啊、这就是苦嘛。那么这样子哦啊，十二缘起哦，也就是、啊、苦与集的说明哦。缘起、啊、是说这些苦集等啊，都是缘、啊、关系条件的原因而才能存在的发生的。所以苦痛有的改变呢，使他消解呀、啊，而达到解脱，这就是迷道二谛。所以在下文的说明中，以四谛为纲，而同时啊，说明了这个缘起法门啊。这些文啊，要注意好的话细心读，才能懂得啊，我不去解释它。只是啊，现在说明它的原因，甚至苦缘啊，求此变，不生即苦，解他苦。如果、啊、如果我们学佛法，从那个佛的啊开始当中，我们要那个智慧的关照啊，层层的推究啊，知道。这个生命的苦果的根源都是啊由于啊这个烦恼和不良好的行为啊导致的啊、嗯、那么现在说你就知道了求吃病了，那你也可以啊啊更提高精神，如果既然知道了知道非常清楚了了，那么你就要进一步哦，从经营当中啊要求这个彻底的改变这个苦果啊，不要让他再苦下去哦。哎、嗯、就等于说是一个人哦，你找到了那个病源了，也有这个药可以治了，你彻底的治嘛，哎、嗯、你不治啊这个病源啊老在那个地方哦，哎、嗯、不生疾苦啊解他苦，你能懂得了这个原则啊，你甚至苦缘也去吃病了了，吃病吃病啊，那么这样不增疾苦，用你自己所得的理的方面来说，你不会再增加自己苦恼了。为什么我知道是苦嘛啊，我不要再去增惹他嘛，就等于小孩哦，他这个长生嘛，比这个火烫了了，他下一次啊遇到火他就怕了，他就不敢伸手去抓他了啊，人也这样的。要是你从智慧当中真正的了解这个苦从什么样造成的啊，他就不会随便放纵自己哦啊，需要软肋针哦，这样子不增疾苦。如果说是你更能啊发心啊，把我所懂的这些我去教人解他苦，也能帮助许多的人啊解除这个苦恼嘛啊。那么现在哦啊，在总和的、啊、说明下，四谛哦，开示啊这个信神对信色的情况与觉悟。这个虽这个四谛啊，最于简括的来说，就是啊这个佛啊，说明了我们这个人生，说明了我们这个人生，这信神啊对信色的情况，认识什么呢？人生是一大苦恼局嘛，嗯，进攻也有相对的快乐，嗯，这个快乐 早得很哦。即使在经历快乐也不真快乐，将来啊到了后来还是大苦哦。啊，如果说是啊在经历快乐真的话，一个人哦也还是多少会想能快乐哦，不行哦。啊，到了最后还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走哦。啊，这就证明了是苦嘛。就开始现在这最现实的情况，但是呢同时他也告啊教诫我们，如果这个苦啊是想办法可以解除的啊，不是啊就忍于他摆布哦，解悟你得了解到说我要学佛法，我要解除这个痛苦，那么你有了这样的这个觉悟的话，他就能啊慢慢的把这个苦痛解决嘛。啊，缘起什么呢？强学故最深微的这个解闭啊与吃脱，这个缘起更进一步说，也就是说从那个四谛当中啊更开层来说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十二缘起啊，它这几个说明这个三世因果的关系哦，如果它不但是要说明心神的一切，主要呢是说无名哦心哦，这是过去的嘛，啊，那么因过去的无名心哦才感到现在的一个不理想的生命，那么由这个未来来说呢是什么呢？哦，是说过你有种种的这个贪爱哦，你有种种的这个执着啊，因贪爱执着这一生又种下了啊将来早干不理想的这个苦果的生命啊。那么现在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它说明了啊，过去是个什么样的，未来是个什么样的也说明了，但是啊这个过为啊在这个一般人啊看起来啊这个道理深得很，危险得很，所以啊从这个阿含经上就说了，它是缘起啊生生生生，换句话说啊这个道理啊除了佛呀他成了佛以后了他觉悟了，世界上天大的智慧之人也从来没想到这个地方，说过生命啊为什么过去还有啊，生命啊为什么未来还有啊，那么至于说为什么构成过去的生命或者引起未来的生命根本懂了了不懂吗？那么这个道理要深啊，我要。但是啊，这个佛的这个智眼啊、慧眼哦、法眼啊，他看得清楚哦，是过去是个什么样的，未来是个什么样的。因此，如果把这个过去、未来的这个最深微的这个生命苦果的照干，那知道的清清楚楚喽。因此啊就把自己栽培啊把它呀 啊挡除掉，同时呢也指出一个方法呢让我们彻底的可以解脱，这是于说明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重要性啊。一盘一位四谛是小乘法，不知大乘的圣贤说法也都是哦啊，又是而显示的啊。那么现在说高在这个一般的啊说起来要啊这个四谛的这个缘起啊啊是个小乘的这个说法，因此而你误会了喽，说高这个只是小乘了，学大乘的人啊，不一定学他哟，这是体哪的误会哟。不知大乘的圣贤诸佛法，也都是啊，有时候形式出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大乘的圣贤的佛法，也就是说，你行菩萨道，成这个佛果，这就是圣贤的诸佛法哟，也是离不开啊。从修学四谛，从修学十二缘起啊而显示出来的，就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纯粹是小乘哦。那么现在举出一个例子来说，
五六季秋碧园啊，杜真器官大乘道。这个五六啊，哦，是这个大乘佛法分这个四谛啊，初谛、二谛，乃至到第十谛。第十谛的功德圆满了了，就成佛了了。那么现在在这个四谛当中，五谛六谛啊，就他的修学来说，他可以是双层的修学。哦，就是说五谛喽啊，特别个重视个定；六谛啊，特别个重视个定，哦，重视这个般若，重视般若。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来说，他进修的，就是说五谛啊，他也进修这个四谛的道理。六地呢也进行这个十二缘起的道理，哦，所以啊，这个经上说过，这个大乘菩萨也过那个十二因缘哦，说过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道理啊，就像大海一样深深深广哦，观察不尽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五地和六地啊，是十地当中的中心，这个大乘中心的方面啊。他还在继续这个四谛缘起的，那么这样的看起来了，住在你器官大乘道哦，啊，也就分分明明的是这个大乘经上，啊，是佛说的嘛，其实啊，证明了啊，他真正的共同于大乘道的，啊，并不是啊，光是小乘的，啊，并不是光是小乘。那么现在是说，越品种利益来说，小乘法注重于苦与集的说明，啊，大乘法呀注重于密与道，特别啊是密的啊说明呢，啊，那么现在说高啊。自苦端机超凡为行道无迷无助修，那么总观起来说啊，是说起这个三乘共法来说啊，你需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苦果世间的一切也是离不开苦的，那么这样子了，苦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烦恼啊召集得来的嘛，召唤得来的，也断这个烦恼啊。那你断了烦恼了，你才能够超出凡夫嘛，才能够不同一般的歪道嘛，啊，所以啊，这个小乘哦，啊，就相对的方面来说。特别重视啊，自苦端机哟。那么就这个大乘法方面来说，他特别重视个道和这个密呀，啊，这个道什么呢？当然啊，自苦端机努力修道，这也是个道啊。但是那个道啊，就这个一般的范围来说，那是不正道，不正道固然是佛法当中最重视的。但是啊，如果是修大乘道了，你除了修这个八正道以外，更要修这个六波罗蜜道，更要修这个六波罗蜜道。那么现在所说的这个道啊，是六波罗蜜道，就是六度啊，这个六度啊，它是个纯大乘的，啊，那么净道啊，你发菩萨心的，你就好好的实践这个大乘道啊，啊，这理人嘛，哦，你。那个大乘道是进了圆满的了，他进了悟入啊这个般若的实相智慧，般若的实相智慧，你悟入了这个般若的实相智慧，它就是迷啊，迷是什么呢？就是把许多的烦恼和习气完全啊迷尽除不了了，这样就成佛嘛，啊，所以这个迷啊就不是消灭个什么了，啊，如果把所有不良好的一体的都远离了，恢复了啊，这个真正的究竟毕竟清净了，这个叫做迷啊。 悟作修啊。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心学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说他没有啊一点执着，不管是对自己的功德做得个多么的这个广大，或者这个真实，或者这个啊究竟，他不会贪着。相反呢，人会让这个烦恼，他也不去拎着他了，不做这个烦恼。你做了自己的功德，也不能就是修行哦。为什么呢？你贪图了自己的功德嘛，你就不能发大心嘛，所以真正的修学，它是无助它才能修的，那么信啊，现在来说，大乘法作为密道特别啊重视啊密的这个算命。现在呀，再从这个大学生的佛法呀来说明这个另一方面，为什么你不修学，只是等如学众生，学众于真，学众于真说这个小乘人修学他一个基本原则的，就是观念说这个色等色就是无缘。